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十字架十分的沉重哦，为什么生命中要面对这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忧虑重担压心头，但是当我们开始去关心别人，思想别人的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发现呢，其实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，但是都是神给我们量身定做过的。我常常发现我的朋友的重担我也担不了，我的朋友告诉我我的重担他也担不了，我的十字架他背不起，但是呢，我们却可以彼此互相扶持，互相的担当，但是自己的十字架唯有自己背。可是耶稣告诉我们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他的轭是容易的。当我们觉得十字架很难背的时候，其实耶稣已经为我们背负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功课，很多时候，好像是事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反反复复的让我们觉得到底何时才可以走过这幽暗的隧道看见光明。但是主的恩典总是够用的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或许你现在也正在为一些事情觉得非常的忧虑，但是要相信主的爱一定会扶持我们，每一天我们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，这是我们紧紧要抓住的应许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主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我们一起互相的勉励，彼此加油，相信这世上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，而我们必定能够见到主的荣光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的荣光，经文在历代之下第七章第一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七章第一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历代志下第七章第一节，所罗门祈祷已毕，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燔祭和别的祭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神的荣光，神的荣光就是他的同在。当神降临时，他的荣光会清楚显现。神对于他显现的地方有最高标准，他会让人清楚知道他的显现。他不会依着我们突发奇想的怪念头，或我们所陈列的条件临到我们。所罗门渴望神会明显地临及自己细心努力为他建造的圣殿。所罗门付上最大的心血和代价，为主建造这壮丽宏伟的殿堂。然而他清楚知道，建造如此豪华壮观的殿堂，并不能够保证神会选择居住其中。 所以所罗门预备自己和百姓，希望神会悦纳他们。祭司和歌唱者一同吹号和唱歌，虔诚地赞美神。这些祭司在祭坛上献上许多的动物，多得不可胜数。所罗门向神祷告，当他祈祷完毕，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所有的祭物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宇。神的荣光在所罗门王的殿中大大的彰显，以至于祭司们不能进殿继续他们的事工。当神降临某处是不会有雾的，神的荣光会充满这地，我们不可能在我行我素的做事。新约圣经教导我们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因为神住在我们当中。我们不能因此就假设自己的生命完全讨神的喜悦，我们要像所罗门彻底的预备自己。神将选择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他的同在，当他如此行的时候，我们会毫无疑问地知道这就是神的工作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，时刻与我同在，在我破碎的生命中重新建造我，彰显你的荣光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纪实出版社出版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曲名是《仰望你的荣光》。
抬头仰望你的荣光，低头卸下伤，我重担，我最浅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全心跟随你的步伐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卢永神父所写，许承德弟兄翻译的《浪子回头：一个归家的故事》。卢永神父尽管已经于1996年过世，至今呢，他仍旧是影响全球的灵修作家。他曾经任教于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以及加拿大安省神学院。因着范尼云的邀请，1986年起，他加入了加拿大多伦多黎明之家，服侍心智障碍者，展开了一段锥心刺骨的灵性旅程。他在那群渺小软弱的群体中，深刻地体会到上主的膀臂总是伸向一切愿意前来栖息者的肩头上，也在一个最小的弟兄亚当身上看见永活基督的形象。他的作品已经翻译成22种语言了。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看到这一本《浪子回头》的结语。结语比较长，我们会分3次的时间把它读完。结语的主题是成为父亲。我们今天看到第二个部分。耶稣说过的话当中最激进的是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上帝的慈悲由耶稣口中到来，不仅是要表现上帝如何乐意就近我，赦免我的罪，赐我新生命与快乐，更是呼吁我要像上帝一样，向他人显出同样的慈悲。如果浪子比喻的含义仅止于人犯罪上帝赦免，我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自己犯罪是上帝表现赦免的大好时机。这种解释没什么挑战，我只会缩进自己的软弱，不住地希望上帝闭眼不看那些罪，不管我做了什么他就让我回家。这种虚幻不切实际的看法不是福音的信息。不管我是大儿子或小儿子，我受召的目的是真切地认识我是慈悲天父的儿子，我是后嗣。无人比保罗写得更清楚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上帝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身为儿子与后嗣，我就是继承人，我注定要步父亲的后尘，把他赐给我的慈悲施与别人。归向父亲最终的目标是自己成为父亲。成为父亲的呼召排除了一切把这一则故事软化的诠释。我知道自己是何等渴望被涌入安稳的怀中，但是我真的想成为儿子与后嗣并承受这个名分的含义吗？在父的家中，我要将父的生命化为己有，按他的形象全然改变。有一次照镜子，惊觉自己与家父极其相像。看我自己的容貌，我突然看见27岁那年见到的人，我崇拜又批评，爱他又怕他的人。我花不少心力从此人的面孔寻找我自己，很多对自己的问题，像是我是谁，我以后要做什么，都因着我是这人的儿子而形成。当我看见这人在镜中突然出现，惊觉比起两人的相似，我所知道两人之间的一切差异实在是微不足道。震惊之余，我体认到我的确是后嗣继承人，受别人崇拜、惧怕、赞美、误会，像我对父亲一样。 尼布兰描绘浪子的父亲，让我明白我不再需要以儿子的名分作为远离的借口。当我充分活出儿子名分的意义，就该跨越所有障碍，表明我的渴望其实是想与眼前的这位老人家一样。我不能一直做个孩子，也不能永远以父亲作为生命中的各样借口。我要勇于伸出双手祝福，以最深的慈悲迎接我的儿女，不论他们对我作何感想，有何感受。成为慈悲的父，既是灵性生命的最高目标，一如这一则比喻与林布兰画作所表达的。那么我现在要探寻整全的意义。首先，耶稣讲某人有两个儿子这个故事的背景。路加写道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他们批评耶稣与罪人走得太近，认为他是有问题的教师。耶稣回复这些批评他的人，对他们说了迷路的羊、遗失的钱以及浪子的比喻。耶稣想要弄清楚，他所说的上帝是慈悲的上帝，欢喜迎接悔改的罪人进入家中，与声名狼藉的人来往，一起用餐，并没有抵触他关于上帝的教导，反而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。如果上帝赦免罪人，那么任何相信他的人当然也要照做。如果上帝迎接罪人回家，那些信靠上帝的人当然也要效法。如果上帝是慈悲的，那些爱上帝的人当然也要慈悲。耶稣所宣扬并以其名行事的上帝是慈悲的上帝，是以自己为人类立下榜样楷模的上帝。但不仅于此，学向天父不仅是耶稣的教训，更是他的核心信息。把这段话当作他呼召一般的人，勉励他们成为上帝真正的儿女。那么这段话及其中激进难如登天的要求，就显得更为激进了。只要我们仍属世界，我们就受世界的竞争作风牵制，期望自己的善行会得到奖赏。我们若属于不计条件爱人的上帝，生命就会与他一样。耶稣呼召人做最重大的改变是从属于世界转向属于上帝。耶稣在受死前不久为门徒向天父上帝祷告说，父啊，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只要我们在父的家中为他的儿女，我们就能像他一样的去爱，像他一样善良，也像他一样关心人。耶稣斩钉截铁解释说，如果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，那有什么好处呢？罪人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。如果只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，那有什么好处呢？罪人也会这样行。如果借给人，又指望向人收回，那有什么好处呢？罪人也借给罪人，要如数收回。你们倒要爱仇敌，善待他们，借出去不要指望偿还，这样你们的赏赐就大了。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上帝自己也宽待忘恩的和作恶的。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这是福音信息的精华。人受召彼此相爱是上帝的方法。我们受召是要以林布兰描绘的父亲那样无私倾注的爱彼此相爱。我们的慈悲爱怜不能基于竞争的作风，这是见不到一丝竞争心态的全然慈悲。 这是爱仇敌那种与众不同的爱。如果我们要不止受接待，也像上帝一样接待，就一定要向天父以他的眼目来看这个世界。与比喻的背景及耶稣的明文教导相较起来，更重要的是耶稣自己。他是真父亲的儿子，学向天父的典范。上帝的丰盛在他里面，上帝的一切知识也在他里面，上帝的一切荣耀在他里面，上帝的一切能力也属于他。他与上帝的联合如此亲密无间，看见他就看见了父。腓力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。耶稣回答说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耶稣将儿子名分的真貌显给我们看，他是没有悖逆的小儿子，也是没有怨恨的大儿子。他在每件事上顺服天父，却不是天父的奴仆。他听从天父说的每件事，但这并不使他成为天父的奴仆。他完成天父差他做的每一件事，但他是完全自由的。他施予一切，也接受一切。耶稣公然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，叫人都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这是属天的儿子名分。上帝呼召我，就是要我获得这儿子名分。救赎的奥秘在于，神子取了肉身，为叫所有上帝的迷失孩子像耶稣一样成为上帝的儿女。由这方面来看，浪子的故事有了不同的面貌。耶稣身为父的爱子，离开父家，承受了上帝儿女误入歧途所犯的罪，并且带他们回家。他虽然离开，却与父相近，完全顺服他，使他愤愤不平的兄弟姐妹得到医治。因此，耶稣是为了我的缘故，成为小儿子与大儿子，并且以身作则，让我看见如何成为父亲。借着耶稣，我能再次真正成为儿子，最终也能成熟，成为像天父一样慈悲的父亲。年岁渐长，我发现成熟做属灵的父亲极其艰难费力，但也极其充实。由林布兰的画作来看，这个过程与权力、影响、掌控毫无连带关系。我或许幻想过，有一天管理我的上司都消失，我自己终于可以做主了。但这是注重权力世界的方法，而且我们也不难见到，有些人花毕生的精力想把他们的上司除之而后快，但等到他们做了上司，下场也没什么两样。灵性副职与权势掌管毫无关系，这乃是彰显副职的慈悲。我要时时去看父亲拥抱浪子的画面，以求略窥各种道理。我做很多事虽出于好意，但发现自己不时想要夺权。我提供意见就想知道别人是否照做，我帮助人就希望他们向我道谢，我捐钱就希望照我的方式去花用，我做了些善事就希望有人记得。或许无人为我塑纪念雕像或颁发一面奖牌，但我一直挂记着别人是否忘了我，总希望自己常活在别人的思想与行为里。但是浪子的父亲并不关注自己，他长久受苦的生命已经掏空了他想要万事运筹帷幄的欲望，他只关注自己的儿女，他只想把自己完全献给儿女，他只想为他们倾注自己的生命。我可以付出而不回报， 爱人而不附加条件吗？想到我急需人的认可与关爱，就体会到这将是一生的挣扎。但是我也确信，倘若我的行事为人能略过这种需求，并不求回报，我的生命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我有办法获得这灵性的赋值吗？还是我注定受自己的需求牵绊，终至又行使权力的威严，而不发挥慈悲的威严呢？我是否满心争竞，只会一直把自己的儿女视为对手？如果耶稣真要我们像天父一样慈悲，而耶稣以自己作为慈悲的门路，那我就不能终日以争竞当作最终目的，而是要相信自己能完全成为上帝呼召我要成为的父亲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回家的路》。
不管你走了多远，不管你感觉多累，人群欢笑过后孤单的夜，有一颗心寻找投靠的地方。
我们今天从《浪子回头》这本书看到结语，成为父亲的第二个部分，在下一回我们会把结语看完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你的重担让它成为你一切所需的